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世界卫生组织 Omicron 加埋 Delta 变异株将引发疫情海啸；乌克兰局势紧张，拜登普京将二度通话倾外交方案；美法德英外长通话声援立陶宛，反对中共胁迫；布林肯任命阿米里为阿富汗妇女问题特使。台湾若加入环太平洋军演，将对北京释放出强烈信号。神韵加大伯克利巡回爆满，作家俾人以置身天堂的感受。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世卫指出，全球 COVID-19 确诊数上星期增加 11%， Omicron 和 Delta 变异株是双重威胁，正导致确诊数创新高，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美国和法国29号双双通报单日确诊数创新高。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他非常担心，根据传染力的 Omicron 变异株正在到与 Delta 变异株同时传播，将引发病例如海啸般激增。他提到这个将继续为精疲力竭的医疗人员带来重负，卫生体系正处于崩溃边缘，卫生体系面临压力，不只是因为新增感染患者，同时亦因为大量医疗人员确诊。Omicron 变异株蔓延，各国政府在度奋力寻找平衡点。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缩减 COVID-19 确诊患者强制隔离期是控制传播和保持经济运行之间的折中办法。世卫在隔离这方面的指导方针是，有症状患者在出现症状后隔离10日，症状消失后再追加至少3日，无症状患者则需在确诊后隔离10日。世卫紧急情况执行主任莱恩表示，目前来讲潜伏期平均约达5至6日，但全有波动范围。美国卫生当局27号将确诊患者的建议隔离期由10日斩半为5日，条件是这些个案无症状且持续佩戴口罩。西班牙卫生部29号跟进，将确诊个案的强制隔离期由10日缩短至7日。意大利同样计划松绑 COVID-19 确诊接触者的隔离期。全美首席防疫专家福西表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会在春年1、2月迎来高峰，随着 Omicron 病毒快速传播，美国多数人迟早会染疫或打完3剂疫苗，届时达到群体免疫，疫情就可以逐渐回稳，并指出春年7月就可能回到正常生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29号透过声明指出，拜登30号将同普京讨论一系列议题，包括即将举行的美俄双边安全会谈。这个是二人在12月7号通话后第二次对话。霍恩表示，拜登政府将持续与欧洲盟友和伙伴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就共同因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进行磋商与协调。美方资深官员指出，这次通话是应俄罗斯方面的要求，拜登接受这项要求，因为在涉及俄罗斯议题上领袖间的直接对话无可替代。政府高官告知记者，正在家乡拉登亚州享受新年假期的拜登将表示，我们已对外交操作以及外交前进道路有所准备，但若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略乌克兰，我们亦准备有所回应。我们仍非常关切乌克兰边界的俄罗斯部队，华府会想看到部队回到他们平时的训练区。拜登12月初警告，若集结乌克兰边界的俄罗斯军队发动攻击，普京将面临严重后果。鉴于俄罗斯有侵略乌克兰的隐忧，国防部长奥斯丁28号落令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留守地中海，令欧洲盟友安心。一名国防官员指出，这次行程的改变反映出有需要继续驻守欧洲，亦有必要再次向美国盟友和伙伴保证我们在集体防御的承诺。西方官员表示，俄国派出数以万计部队集结乌克兰边界，令西方担心2014年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东部爆发亲俄叛变， 造成超过13000人丧命的事件重演。为了化解紧张情势，美俄官员预定出年1月10号在瑞士日内瓦会面。北京因为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对立陶宛祭出一连串外交经贸施压。立陶宛近期对中贸易亦遭遇进出口障碍，引发美欧多国关切。布林肯22号与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通话，关切立陶宛输中货物卡关问题，并重申美国将联合理念相近国家对抗中共外交经济胁迫作为。布林肯22号仲同欧洲联盟外交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通话，两人关切中国对立陶宛政治施压经济胁迫的升级，批评北京作为冲击美国和欧洲企业。波瑞尔27号表示，回顾2021年中国人权状况恶化、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和对立陶宛的胁迫都对中欧造成负面影响，展望2022年，欧盟必须致力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昨日布林肯与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通话，北京对立陶宛的胁迫再次成为讨论重点之一。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的通话摘要，他们在电话中强调，在立陶宛面临中国政治施压、经济胁迫的升级之际，他们将同立陶宛企在一起反对北京行径。此外，由于乌克兰情势高度紧张，美国总统拜登预计30号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在美国与俄罗斯领导人通话前夕，布林肯29号与法国、德国、英国三国外长通话时亦强调，他们将持续协调合作，阻吓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任何侵略行径。他们亦重申会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上午在推特宣布，欢迎前官员阿米里回到国务院出任阿富汗妇女和人权问题特使。他在声明中写道，李娜带来了20多年的专业技能和专门知识，这将推动我们这项重要工作，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和安全的阿富汗。阿米里是阿富汗问题专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曾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的高级顾问。在执行有关阿富汗重建的波恩协定期间，他还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驻阿富汗特别代表团的成员。近日，阿富汗当地继9岁女童被迫出嫁引发人权关注之外，这个星期塔利班政权又禁止女性单独远行。从塔利班公布最新规定，女性不得在没有男性的陪同下进行超过72公里的长途旅行，否则运输单位亦不会提供服务，同时亦呼吁车主拒绝未戴头巾或穿着暴露的女性搭车。车上亦不可以听音乐。阿富汗的女性权益在塔利班掌权后正在不断倒退，塔利班的混乱统治亦造成国内缺粮，很多民众不得不卖女来维持家族的生存，造成近期的9岁新娘事件。人权观察组织妇女权益副主任巴尔说，这一指南令女性形同囚犯，这个令他们无法自由移动和经商，尤其若遭遇家庭暴力时，甚至被剥夺逃脱机会。当日布林肯还任命了国务院资深人士斯蒂芬尼·福斯特为新的高级顾问，负责重新安置那些近期来到美国的阿富汗妇女和女仔。这些人都是在今年夏季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之后，通过美国撤离阿富汗的行动来到美国的。这个星期，拜登总统已签署2022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邀请台湾2022年参加全球最大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美太平洋司令部前官员表示，这样已向北京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如果他选择军事侵略台湾，就会提高潜在成本。 范案表示，面对中共越来越多的胁迫性和侵略性行为，要台参加军演将作为美国支持台湾系列努力的补充。国防授权法案还授权为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务院的国家安全计划拨款。该法案的第1246条涉及台湾问题。根据负责监管环太平洋军演的美国海军第三舰队12月发表的一份声明，规模庞大的环太平洋军演预计将于2022年夏季举行，届时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超过48个军事单位和25000人参加。法案表示话，美国应继续支持台湾发展有能力、准备就绪、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以保持台湾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包括酌情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过去传统的环太平洋军演参与者包括一系列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比如日本和澳洲等主要太平洋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共处于紧张关系，并对台湾表达支持。即管美国海军还未透露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的具体邀请对象，但对台湾的潜在邀请将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上市科技公司系德科技研发项目经理 Kurt Philipson 在和屋企人观赏神韵在伯克利的首演后表示，神韵演出真是令人惊艳，无论是舞台艺术或者是对历史的呈现，以及演员的动作都是咁优雅，不同凡响。 Kurt Philipson 非常喜欢今年演出中美猴王的故事，他认为神韵将历史、艺术以及娱乐性非常好结合在一起，令他感到惊喜。 Kurt 还说到他有一个从中国领养的女，他非常高兴可以通过神韵令他的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他表示看到神韵恢复了模范在共产中国展示的真正的传统文化，并在美国奉献演出，真是鼓舞人心。神韵俾人以置身于天堂般的感受，看落去是如此的美丽。作家索诺马州立大学教授 Liz Thack 博士当晚在伯克利首次观看神韵演出后亦是赞叹不已。他表示非常喜欢神韵演出中水袖的表演，就好像令他看到在天堂中人是如何着装的。他能够感受到并且非常喜欢神韵表演与神圣之间的连结。神韵艺术团于2006年成立于纽约，以恢复与弘扬中华正统神传文化为使命，通过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和中国古典舞以及舞剧等艺术形式，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纯善纯美的精神内涵。Thack 博士对于神韵致力于恢复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十分赞赏，他认为对于不同文化的保留和成传至关重要。神韵于12月30号会在加大伯克利分校扎勒巴克剧院进行第二场演出，接下来1月2号至1月9号期间，还将会在旧金山歌剧院登场巡演。